神的国是个什么样子。耶稣用两个比喻，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一个是院校的比喻，让我们看见神的国有一个扩张性，神的国有一个渗透性。不管怎么样，神的国的发展是没有限制、没有拦阻的。神的国要深入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是没有办法被人阻止。我们那里也接着说，要门徒们努力进展，努力进入神的国，就好像我们在春节的时候要挤上火车的那样子努力的进入，就好像我们要坐上已经满了的巴士一样的努力进入。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继续的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什么样子，我们应当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国的荣耀。当耶稣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就出来说，神的国将要来到，神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是神主权极大的范围，神全能够临到的那个范围叫做神的国。但是神的国有一个特性，是它一方面是已经来到，一方面是将要来到。那么神学家呢，有一个词叫做已然而未然，神的国已然来到，但是神的国仍然未然，未然来到。那么今天的经文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架构，耶稣来传讲神国的降临。在十七章的20到21节里面，耶稣讲到神的国已然来到是如何的临到人中间。在22节到37节里面，耶稣讲到神的国将来要如何的来临到，而且门徒如今应当预备好如何来面对神国的来到。那么在路加福音17章20节，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在这里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有一些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关于神的国这件事情，他们对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非常具体的问到说，神的国什么时候会来呢？法利赛人，我们通常读在新约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想成比较负面。但是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呢，因为他们是敬虔的人，因为他们是熟读明白神话语的人，他们受到广大的犹太人相当高的尊重。那么而且呢，他们神学反映出来当时多数犹太人的神学观念。这里他们问到一个问题是，神的国几时来到？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什么是神的国？当时的犹太人会思想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想到什么是神的国，他们第一个反应会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国是神的国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神借着大卫来带领以色列，因为大卫顺服神，大卫合神的心意，所以神就借着大卫祝福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安息，让以色列人的外敌都没有继续的侵扰他们。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神的国来到他们的中间。所以这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很可能就是反映出这样的一个思维，问到耶稣说，我们现在受到罗马人的统治，我们没有办法独立，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国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从罗马的手下独立出来，能够像大卫那个时候一样，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国家，接受神亲自的治理？这个是当时犹太人很可能的一个观念。那么法利赛人问到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在他的答案里面，其实就更正了他们当时普遍的这个错误的观念。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耶稣在这里直指神的国的本质，神的国跟以色列的国在过去的历史上有重合的部分，大卫的国是神的国的一种显现。但是当以色列人寻求神的国的时候，以色列人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神的国临到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好像是一块疆土，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画出它的范围， 范围的那种眼睛能见，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证据来看见神的国。那么接下来在21节里面，耶稣说：“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为什么神的国不是凭眼见，也没有办法让人具体的指出它存在在哪里呢？因为神的国就在你心里。那么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时候呢，讲到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那我们每次呢，只要有这样的经文呢，刚刚我们在屏幕上面看到后面有个刮胡写说心里或坐中间。那么每次大家在读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会很坚持的一个字都想要读，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呢看到刮胡就自动跳过。所以只要看到那个刮胡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说读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不和谐的部分。那么这个刮胡里面心里或坐中间是和合本意义者的一个解释。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读英文的圣经呢，我们会发现呢，和合本的译者在这里面临了一个难题。那么很多的英文译本在这个地方呢，翻译成 within you 是在你们中间，可是 within you 也可以是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里面。那么在这里，原文跟英文一样有一个双关语，其实是一语双关。那么中文里面没有办法表达出这个一语双关，所以和合本的译者呢，他面临了一个选择，他要么就翻成心里，要么就翻成中间。可是呢，他两个都不想放弃，于是呢，我就看到刮胡里面会有一个小字写的或坐中间。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是神的国在你们里面。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里面可能也有一点点那个双关的意思带到。那么神的国在你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里面，神的主权临到我们每一个认识他的人。我们的生命如今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在我们的心里掌权。于是神的国临到神每一个子民的里面，同时神也临到神子民的中间，在我们中间显出神国的主权降临。在我们彼此相处的时候，在我们教会聚会一同服侍神的时候，神的主权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神的国在你们里面，一方面对我们个人而言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群体而言，神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聚集的时候，神的主权就在我们中间。那么这里其实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一方面在基督徒的个人生命里面彰显，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寻求继续被神的主权带领。我们希望神的主权在我们里面可以无所拦阻的畅行。我们希望能够遵循神的旨意，顺服神的主权，让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扩张，在我们里面继续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我们希望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扩张，在我们里面发展。让我们在聚会中间，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平时的相处中间，一同借着敬拜，一同借着服事，让神的主权在我们中间能够运行。这里其实耶稣讲到神的国的本质，直接的影响到我们基督徒的个人生活，我们基督徒彼此交通的方式。接下来耶稣在17章22到37节里面讲到神国的未来。神的国在人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临到这些人的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还有这些人的中间。那么这是神国已然的部分，神国已经临到。另外一方面，神国继续的发展还有一个未来，神国完完全全临到的一个时间。那么下面这段经文呢，其实中文有一个相当不容易处理的部分。那么在下一段经文里面，我没有特别去数，但是我就印象觉得说，下面一段经文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日子。那 但是呢，这个每一个日子的出现呢，不完全相同。那么，如果大家习惯读英文圣经，大家就会发现，这边有些日子是单数，有些日子是复数。那么，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很多。那中文里面呢，讲日子呢就很怪，所以呢，中文里面呢都翻成日子。那么我们如果呢，留心去找出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那么，所以耶稣接下来对门徒说：“日子将到。”这里的日子是一个复数，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将来会有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一个特定的日子，就是直到耶稣将要再来的日子，却不得看见。所以耶稣在这里指着当时的未来说，将来在某个时间点开始之后，要有一段时间里面，你们只能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来到，但是你们要在那段时间里面等候盼望，那段时间里面你们没有办法看见那个日子的到来，直到那段日子结束，那天你们所等候的那个人子的一个日子才会来到。在那段时间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段时间里面会有人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那段时间里面会有些人出来说，人子的日子来到了，人子的那个日子在这里，在那里，你们跟着出来看。耶稣在这里预备门徒，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这样子的方式不是人子的一个日子显明的方式。2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这里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是那一个日子，就是第22节里面讲的人子的一个日子。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在未来将来要开始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你们看不见人子的那一个日子，直到人子降临，直到人子显现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看见人子的那一个日子。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发生呢？好像闪电从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那么讲到人子的降临要突然的出现，像闪电一样，也像闪电一样，当他出现的时候，人只要抬头看着天空，因为他从天的这一边闪到天的那一边，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看见这个闪电划过天际。讲到神的国来的时候，讲到人子降临的时候会突然的出现，之前没有什么征兆，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所有人是同时的经历到，所有人是同时的感受到。所以耶稣在这里教训门徒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说，你们要来这里看，到那里看，你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降临的时候，因为神的国的本质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神国来的时候，所有人会在同一个时间能够体验到。那么第25节里面呢，耶稣讲到，只是他，这里的他是指人子，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时代弃绝。那么必须这个词呢，我们也许读中文的时候呢，很容易直接就过去，但是必须这个词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一个相当的重要性。这个词呢，当路加福音用它的时候呢，其实常常在讲到神的旨意在耶稣这个世代将要如何成就，因为神早就预定，早就有这样的计划，让耶稣在人里，在人的手中受许多的苦，让耶稣被这个世代弃绝，所以人子才必须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个世代弃绝。那么这里有一个先字，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第22节里面那个日子将到，将要来的那一段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 从耶稣受死、耶稣复活之后才展开这一段人们期待人子降临的日子。那么这里耶稣讲到他将要受害、将要受苦，不是耶稣第一次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这件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就曾经告诉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那么耶稣在讲完这话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始前往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开始，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历程。所以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之前预言了他即将受害。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是耶稣已经接近耶路撒冷，耶稣再一次的提到他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将要被人弃绝。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国今天虽然已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个人里面，在我们群体中间，但是我们今天所体会到的神国其实并不完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将来在人子来到的时候，将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体会到神的降临。我们今天跟门徒当时听到耶稣这样教导的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当时门徒在听耶稣教导的时候，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被人去弃绝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他预备这些门徒要在那段日子，那段将要来的日子里面等候盼望人子来临的日子。我们今天正好处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们说，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跟你们说人子临到在这里在那里，你们不要跟着去，要听他们说。我们今天对我们而言是我们今天的教训，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做的事情。当我们知道神的国已经临到，但是将来才会完全临到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的不是神的国什么时候来，或者是神的国怎么样来，而是我们今天如何的让神在我们里面开展，在我们个人里面开展，也在我们中间能够开展。接下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六到三十六节里面呢，耶稣用挪亚和罗德的故事来解释人子的日子。那么在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耶稣讲的是挪亚的故事；在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里面，讲的是罗德的故事。我想挪亚的故事呢，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多多少少都听过挪亚方舟这个词。那么在远古的时候呢，神因为要灭绝地上的罪人，于是告诉挪亚建了一个方舟。当时候到了，神让大雨降下，让洪水泛滥，拯救了所有进入方舟的人和动物，所有没有进入全部都被灭。那么在罗德的日子呢，是神要审判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那么罗德住在索多玛里面，所以神派天使去把罗德救出来，从天上降下火雨硫磺，把这些留在索多玛城的人全部都灭。那么这个被拿来跟人子的日子做一个比较，耶稣在二十六到二十九节里面要解释什么是人子的日子。那么那里的人子的日子是个复数，所以我们现 在一直等到将来耶稣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是什么样？耶稣用一个比喻、比方的方式来解释这段时间是什么样。就像挪亚当时开始建造方舟一样，挪亚建造方舟基本上呢，他是一个人独立完成。在他那个世代，他建造那么大的一个方舟，所有人都看到，也许也有很多人问过挪亚为什么要造这个方舟，这个方舟是拿来做什么的。也许挪亚讲了，但是所有人都会觉得现在看起来天气好好的，怎么会下这么大的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洪水让我们需要这个方舟呢？所以在挪亚的日子，在挪亚建方舟一直到洪水泛滥之前的这段日子呢，耶稣的描述告诉我们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照常过他们的日子，没有因为挪亚建方舟这件事情带给他们任何的提醒或者是生活上的改变，他们照常的过日子，像是洪水不会发生一样。但是等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这些照常过日子的这一些人呢，就被洪水灭绝。那么挪德的日子其实也相仿，挪德的日子这边也是一个复数，挪德搬到索多玛里面去住，在那个地方他是索多玛里面唯一一个被圣经所说是当时索多玛唯一的一个义人，在那个地方呢，他的生命做了神的见证，表现出跟当时索多玛的文化不同的地方。但是呢，索多玛人并没有照着挪德的榜样去做，当天使来到挪德的家，告诉挪德说，现在你要离开索多玛，因为你要离开之后神才要灭绝这个地方。那么挪德听到这个消息，跟他的两个女婿这样说，希望他两个女婿能够跟他一起开索多玛。结果呢，这两个女婿呢，以为他是开玩笑的，以为他是戏笑，完全没有理会他。所以在挪德的日子里面，跟在挪亚的日子里面非常的相似，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改造，完全没有想到神的审判已经临近，完全没有想到神他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已经要满足。所以到了罗德出所多玛的那一天，那边是单数，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留在所多玛里面的人全都灭了。那么人子的日子也是一样，这里人子的日子是复数，所以呢，耶稣受苦受死复活之后所开展一直要到耶稣再来的日子这一段中间，这段时间的中间，要像挪亚当时的日子一样，要像罗德的日子一样，人照常过自己的日子，不理会神的警告，不理会神要人如何的生活。那么在这段日子中间，其实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是知道神的国即将完全的临到。当神的国完全临到的时候，好像挪亚的时候一样，好像罗德的时候一样，他要来施行审判。如果不愿意接受神的人，到当日就会像挪亚当时候的人一样，全部被灭，就要像罗德当时候住在索多玛城里面的人一样。今天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等候盼望的是神的主权将要完全的彰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 也知道传福音的一个迫切，在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还像挪亚的日子跟罗德的日子一样的时候，在这一段人子的日子里面，我们要积极的向我们周围还 认识耶稣的人传讲福音。在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们想要提醒你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挪亚当时的例子，我们看到罗德在索多玛城里面的例子，当时的人有机会能够避免被灭绝，但是他们没有听当事人的警告，他们没有愿意来归向神，于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他们走向灭亡的道路。今天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愿意来接受、来认识耶稣，于是可以像挪亚当时他们进入方舟一样，于是可以像罗德当时离开索多玛一样。虽然有许多人因为罪被神灭绝，但是像挪亚、像罗德一样，我们仍然有机会可以在当时不被神灭绝。在这里我们看到26-29节里面讨论的是人子的日子。那么在挪亚的时代，在罗德的时代，都是神的审判即将临到。那么在我们今天，我们也要常常的知道，虽然我们如今常常我们彼此提醒的时候讲到的是神的信实，讲到的是神赐我们今日的平安，但是我们仍然要对神的审判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知道时候将到，将来有一天人子降临的那一天，神要带着他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在当日拒绝神的人要被神拒绝。我们现在接下去看到17章的30-36节，那么17章的26-29节讲到的是人子的那一段日子，那么30-36节的主题换成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人子临到的那个日子，人子的在22节里面讲到人子的那个日子，那么当人子降临的那日，要向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一样，要像罗德离开索多玛城的那天一样，神的审判临到拒绝。那么在那一天，当人子临到的时候，当神的国完完全全成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应当如此做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耶稣在32节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创世纪的19章23-26节里面讲到说，罗德逃出索多玛之后，天亮了，24节开始呢，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灭了。26节里面提到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这里耶稣的教导是，你如果在房上，你如果在田，你不要去想那个你还来不及去拿的财物。我觉得今天呢，我可能对这个东西呢稍微有一点点理解跟认同。那如果呢，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呢，常常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注意听那个安全指南。那里面呢，事实上因为大家常坐飞机，尤其是常坐飞机的人，真的是根本不想要听，因为听了就觉得说一而再再而三重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我始终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那里面呢，不管你做哪一家航空公司呢，一定会有这句话是，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拿东西，人赶快出去。那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教的。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呢，不 道在乡里学校里面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些防火演习。那我们在北边呢，学校里面有防火演习。那大家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是演习。今天就说这个礼拜，就是之前就讲这个礼拜会有防火演习。然后呢，所以呢，每次呢，在防火演习的时候呢，大家还是很忍不住，我的电脑在桌上，我很想把它拿出去。那我的钱包在那里，我很想把它拿出去。而且我们心里面呢，常常会自己觉得很怪，手上多拿一两样东西，我还是出得去，有什么关系？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门徒们说，当人子显现的时候，你不要去回顾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你不要去还珍惜你在地上，因为凡想要挽回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当人子来的那一天，我们应当往前看，我们想要的是跟随神进入神的国，完完全全进入神的同在。到那个时候，到那一天，地上的财富也不再像今天一样对我们有任何的意义。接下来耶稣继续的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们之前曾经提到，在路加福音里面常常用一个男生女生对照的方式来讲同一件事。这里呢，再次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那么在第34节的那两个人，其实是指两个男人，然后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候会有两个从外表上面看起来条件完全一样的人，但是他们的遭遇、他们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这两个人虽然表面上从人的眼光看起来好像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一模一样，但是在神的里面他们有一个不同的光景。是怎么样一个不同的光景？是他们在心里面对神的态度不同。所以即使他们表面上在人看来是一样的，可是他们会得到不同的待遇。有一个要被神取去，要被神接到神的国里面，有另外一个要被留下来，要被抛弃。所以这里是提醒了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对神、对耶稣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当我们接受耶稣，耶稣说认他的将来在神的面前他就认这样的人，如今拒绝他的将来人子在神的面前也要拒绝这些人。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强调的不是这外在的表现。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假冒伪善，他们在意他们外面被人家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但是在他们里面没有一个敬虔的实质。我们再次看到神所寻求的是人心里面紧紧的跟随他，而不是外表有一个敬虔的样貌。那么这里让我们看见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说，重新我们应当思想，当人子来的时候，我们是那个被取去的那一个，还是被撇下一个？我们应当省察我们自己内心，省察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因着省察自己，能够更加的来跟随神，能够成为那个被取去的那个。那么门徒听到这里，在37节里面，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如果呢，大家读英文的圣经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两个字，门徒其实就问了两个字，一个字是称呼耶稣为主，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 where， 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有这些事呢？那么耶稣在这里说，失守在哪里，因也必聚集在哪。那么因是喜欢食肉的一种鸟类，那么因在肉腐烂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本能，能够侦测到这附近有腐肉的话呢，他们都会到那里去。所以当失守出现的时候，不知道多久的时间呢，这附近的因呢全部都会聚集在那边。这里其实呢是用一个像俗语一样的方式来表明说，这些事情耶稣之前所描述的这些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门徒来讲，好欣喜，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哪里会发生呢？耶稣告诉他们说，这是理所当然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国已然临到，而且神国将要临到。神国的来到是已然而未然的，神的国如今已经临到他子民的身上，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掌权，我们也要越来越将生命的主权一一的都交给神，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扩张，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成长。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中间我们也要寻求神的国的建立，让神的国、神的主权临到我们的教会中间，临到所有基督徒的中间。一方面让我们在相处的时候能够让别人看见是神的主权临在我们身上，另外一方面在我们敬拜、在我们服事的时候，也愿神的主权临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那么神的国如今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将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完完全全的成就。在这段过渡期的中间，我们一方面盼望等候耶稣再来，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不是人所能知道，我们也不因着好奇心的驱使尽了方法去探究神的国几时要完全成就。我们今天所应当重视的是神的主权是不是能够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畅行无阻，神的国是神的主权是不是能够在我们教会中间，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团契中间，是不是能够在我们家庭里面畅行无阻。我们现在所过的这段日子，到耶稣来临之前，就像挪亚的日子，就像挪子的日子一样，不是神在单言，是神宽容忍耐，让人有认识他的机会，让人有悔改的机会，让人有不被灭亡的机会。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认识神的人要竭力抓住机会传讲神的福音，帮助我们周遭还不认识神的慕道朋友们来一同的认识神，一同的寻求神的主权、神的国在我们身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慕道的朋友能够来认识神。所以到了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呢，我们需要以罗德的妻子为借镜，我们不再珍惜我们地上所神的国里面，我们之前读到过，凡所有人应当寻求在神的面前能够富足。那么在神的面前富足，不是靠积攒地上的财物。当我们要进入完全成就的神国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这些地上的财物。如果我们对地上的财物有恋战，那我们很可能要小心，要因着这些留恋，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即使逃出了索多玛城，仍然没有办法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 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国是已然而未然的存在。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要因应这个已然而未然的存在而考虑我们今天当如何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